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朋友，夜晚平安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呢，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曲海良的生命故事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聆听到曲海良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。他是家中八个孩子当中最小的，大哥的年纪就整整大了他十多岁。在他11岁的时候，父亲就过世了，面临家庭的贫穷，可是兄弟姐妹之间彼此扶持。但是在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生死的事情，就是他最爱的三哥离世了。对于三哥的离世，他无法释怀，他因此对生命感到困惑，感到孤单。他是如何遇见上帝，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？在今晚，我们就一起继续聆听曲海良的生命故事。
我最早是无神论者，因为我读的是考古。考古，我相信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图，从一个单细胞，然后变成一个虫，然后变成一只猴子，猴子慢慢站起来，那一整个演化的一个图。我们是研究这个的，尤其是我那时候也是研究宗教，原始宗教或宗教人类学这些，所以我是把宗教当一个物件来研究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最好的同班同学，他受洗，我那时候在汉森杂志，我有一天就把他叫来到一个日本料理店，找了一个包厢，把门拉起来，我就说你怎么会那么堕落，那么不要脸，放弃一个真正的真理，而去接受一个外国人的神，我把他痛骂一顿。那时候是我第一个阶段，无神论、自由主义，然后坚决的理性者。可是我第二个阶段就刚好有个机会，要去拍某某著名电视台的节目，然后拍了很多，然后我自己也就开始去接触佛学，从一般的吃素，然后开始修行，开始，然后慢慢进入到密宗。有一阵子非常非常的清苦，那个时候头发是小平头，脚上穿的是和尚那种芒鞋，戴的是五台山的凤眼菩提，然后吃素，一种释怀，一种智慧，一种真理，乃至于一种生命，借由苦修、清修、克制，乃至于参禅悟道的这样子一个过程。我在那个过程里面大概有个五六年吧。那么我那时候是跟着一些文艺界的人去西藏朝圣，那么大概去了十天还两个礼拜吧。那时候充满了空灵的一种思考，我那时候曾经把心经整个背下来，我那家里面一两千本佛学的书，然后有很多的佛像，观音的都有，我光是手串哈，挂在手上的佛珠我大概就有二三十串，这个琉璃的，有这个凤眼木头的，很多很多很多。我大概到47岁的时候，还48岁的时候，开始发现在佛学佛教里面我找不到出路，一片黑暗，铺天盖地的黑暗。有一天我一个朋友他说你这样子搞法不行哦，我说哪里有什么不行，他说我看你脸黑黑哈，好像很苦恼，他就说这样好吧，我请你看电影，我说你出钱我就去啊， OK 我就去看。那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有一点迟到，我进去的时候电影还没开始，但灯光已经暗了，等到电影开始就听到有人在很小声的在哭， 我就看到一个人长头发的走出来，然后跪在那里祷告啊什么的。我就想，哦，这是科西玛尼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读人类学的，就说过宗教人类学，所以我们会知道那故事，但不知道里面的意义。然后我就听到那哭声就开始多了一些，随着耶稣的祷告啦、行道，他整个讲到的一个过程，大家受难的过程的时候，那哭声越来越多。我那时候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哎，我就说你们这些大概是基督徒啊，那么爱哭。然后慢慢的、慢慢的，我自己就跟到剧情里面去。后来一直看到耶稣跟那个妓女讲的：“起来，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一样的错，你的罪得赦免了。”然后下一句就说：“你只爱爱你的人，那不是爱。”就这两句话，我开始流泪。你的罪已得赦免了。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这罪。我深深的陷在我自己以前犯的罪里面，我深深的陷在我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，我深深的陷在自己的自责，总觉得自己没有把人生过好。虽然有人说你已经是很好的编辑，也当了主编，钱也赚了，从很多人来看你是人生胜利组啊，可是当那一句出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然后后面说你只爱爱你的人，那不叫爱。就那两句话，我就开始流泪。等到耶稣开始受鞭打的时候，我第二个启示给我，就是我哭得最大声。我突然感受到说，如果耶稣是个神，那他为什么要受这个苦？而耶稣受难这个过程是事实。有一个神是这样子被打，这样子被侮辱的，他是为了什么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哭声变得很大声。OK， 看完那部电影，我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了。其实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是经过很多的碰撞。我们常常会说一个事情是矛盾的，它就不可能成立，是吗？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相信他是个人，同时他又是一个神，这是矛盾的，可能吗？我自己得到了一个答案，就是说他是神，他就什么都能。如果你能够想得通他的作为，你也是神，而你不是神，这是我可以确定的，而我不是神，这是我非常可以确定的。我相信有神，那这个神如果只能做我想得到的事情，他不是神了、啊、因为我这个有限的脑袋，我能不能想到明天的气候？不可能，我顶多预测。我能不能想到十年后、百年后乃至于生命的奥秘？我不可能知道、啊、那所以说，如果有一个神，他一定是超过所有的事物，也超越所有的逻辑。所以用逻辑去读神，那个是找自己麻烦，那是没有认清楚神跟人本来就不一样。在这里我经过很久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以后，才发现是我们把神信小了。以前读佛学是修佛法是我要靠我一己的力量拼命的苦修，然后可以超脱轮回。当基督徒以后，当我在追求查经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，我学到的最大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谦卑。谦卑以后，很多事情我才开始看清楚。事实上，神是用一连串的事情让我走出那个自卑，走出那个自傲，走出那样子的一个空洞的人生。我就以我生命中面临到的第三次死亡来说好了。我受洗那天，我刚才有说过，我把我那个大学同学请来观礼，顺便跟他道歉说我也受洗。然后那天我也请我妈妈来，我换好衣服出来，看到我妈妈，我妈妈就说：“哎，你们现在受洗都好轻松啊，好多人还唱歌跳舞。”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敏感度哈，我就问我妈妈说：“你受过洗？”她说：“对，40年前受过洗。”她40年前受洗的是一堆国外，我推测是瑞典信义会的，在我们村子里面有设立教会，妈妈他们有去聚会，后来可能是宣教士回国了，教会就散了，然后妈妈就没有进过教会。我受洗固然是因为我受到圣灵极大的感动，可是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上帝要我带妈妈回家，然后从此以后妈妈就跟我去教会聚会。后来那一天说是 不舒服，医生说检查不出来到底哪里有问题，然后妈妈说要回家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我就跟我太太就陪妈妈坐车回家，然后到家已经是黄昏了，弄晚饭给妈妈吃，然后我就跟我太太回家，那时候离我妈妈住的地方大概只有三分钟就到了，到半夜三点钟我太太推我，她说准备起床吧，妈妈那边的电话来了，我就知道结束了，大概三四点左右在睡梦中离开的。一直到妈妈的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看到最后一个祝福的是一个个子小小的牧师，他是我姐姐的小学同学，那因为妈妈过世大家都很难过，我就想请这个小学同学的牧师啊来安慰这个我姐姐，我就去找他，他就问我受洗多久啊怎么样，我就说我想去读神学院，那牧师说那先查经嘛，我们现在每天早上有一个查经啊怎么样，他给我看几段经文，后来才知道原来牧师为了带我查经，他就组织了一个查经班，查到后来有一天早上一个扩大的一个晨祷会吧，然后开始唱诗歌，唱出你以外那首诗歌，我突然那个感动就让我很清晰的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，孩子，妈妈在我这里很好。我那时才知道说我活在另外一个自责当中，就是我那天在医院里面应该把妈妈带回家呢还是留在急诊室，如果留在急诊室可能还有急诊的最后的机会，所以我一直在自责，就是我是不是下错决定了。可是当那天听到那个声音说妈妈在我这里很好你放心，哇，那个时候真的是泪崩，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体会到，就是原来我受洗是要陪妈妈回家。
是想想自己的生命，希望透过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。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我们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将瞿海良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。瞿海良原本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到他开始接触佛教，追求佛法，但是却在佛法当中不但没有解脱，反而更加的痛苦。在偶然间接受一个朋友的邀请，去看了一场福音电影《耶稣受难记》，他的生命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转变。后来他透过读圣经，认识圣经真理，他受洗成为基督徒，也在这当中才发现原来母亲也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。慈爱的天父上帝从来不轻看我们生命中极为小的破口，而曾经信靠他的儿女即使离开他了，上帝仍然会将他们带回来，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得救。瞿海良受洗成为基督徒是上帝爱他的计划，而借着他受洗成为基督徒，将母亲重新带回上帝的面前，也是因为上帝爱他的母亲。希望我们透过瞿海良的生命故事，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更多的靠近上帝，认识上帝。今晚感谢你的收听，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相会。